是什么？他说是，哎，我们已经准备了那样一只准备受牺牲的羊。我们知道我们明天不会受到那个长子的灭门的灾害。各位弟兄姐妹们，你们知道尼哥弟兄弟兄讲的那明天会受遭灾害是这三个家庭里面哪一家呢？各位弟兄姐妹，其实这三家的长子，他讲是第二天他长子都受灾。各位不知道有没有讲听出来尼弟兄所要说的是什么？好，我们若是不能倚靠我们的神，我们若是不能依靠我们的主耶稣的宝血，我们是不能躲避那灾的。好，那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就先低头做个祷告。天上阿爸父神，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里领受你话语，一同来分享你话语里面在我们生命的意义。谢谢你，你的话语稳定在天，是我们生命的基石，更是我们道路上面的光。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也谢谢你使用我这样愚拙的口，也求你的灵降下在我们中间，做那样带领的工作，让我们能够听到你的话语在我们生命里面意义，能够让我们能够放下一切，摆上我们的生命来在你面前，能够来跟随你。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好，今天的讲章就是继续上次出埃及记一到五章之后，那我们今天要进行的是出埃及记六到十八章。好，那我们的题目就是容他们去。我不知道最近是应该是在暑假的日子啊，那各位弟兄姐妹的家里的孩子们或者是孙子们，可能就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在外面的营会啊，他们可能要到，或者是有一些远行的旅游，因为毕竟暑假已经到了，那不知道各位是不是有让他们出远门的经验？好，那当然出埃及记呢，讲的不是像我们的孩子们一样出去游玩游乐。好，出埃及记本身这个字，它就是出去的意思，就是离开的意思。它描写的的确是那样，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远离苦难，远离灾害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间过去上一次我们提到了那个摩西，他本身怎样，他的成长的过程一到五章，他怎么样从一个埃及王子到接受神的命令，然后成为神忠心的仆人，预备他带领埃及人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但是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人在六到十八章里面，我们将会看到就是那样埃及的法老王是如何的被玩腻了，然后他不听摩西或者是神要告诉他的话，他不允许以色列人离开埃及。那同时呢，神怎么样降下那样的灾在他们中间。同时这边我们要思想的是，神为什么要降这样的灾？就好像刚刚那个问题，以色列人的家庭，他是否是应该如何预备他的羔羊？因为其中的记性很差所以我把今天的结论放到最前面。好，我们先来看出去的含义是，其实出去这就是拯救，就原来这就是神的心意。同时呢，等待是要等待人心的转回。我们在经文里面看到埃及王法老王听到摩西对他讲说要求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过程，其实是那样来来回回的怎么样，我们听说这是来来回的讨价还价 但是我们也许会有个疑问是说，如果说神原来就是要立意要拯救以色列人，为什么他不直接就带着以色列人只要一个神迹就让以色列人离开脱离这样的一个苦难呢？还要他一个仆人去跟法老说这样的话。好，但是我们在看到这样的过程呢，的确是看到人心的回转。最后一个结论就是，这样的经历就是我们属灵生命的改变的经历，其实是神救赎我们的一部分。其实我们在读创世纪的一直到现在，人呢永远都是在罪犯里面等待救赎。今天我们也看到像即使是像保罗在罗马书里写，当他觉得他心里好苦，他想要做好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人是死在过犯里的。即使是我们有心要做好，我们也没有那个能力。那人出埃及记就是让我们看到神的救赎的来到。那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出埃及第八章的经文。那因为弟兄姐妹不多，那我想还是各位看，那我来读。好，我们要从第八章的第一节一直读到第十节，那就由弟兄读好了，那请各位静静的听。好，出埃及记第八章第一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他们去，我必使青蛙糟蹋你的四境。第三节，河里要滋生青蛙，这青蛙要上来进你的宫殿和你的卧房，上你的床榻，进你臣仆的房屋，上你百姓的身上，进你的炉灶和你的砖面盆。第四节，又要上你和你百姓并你众臣仆的身上。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对亚人说，把你的杖在江河池以上，使青蛙到埃及及地上来。第八章第六节，亚伦便伸杖在埃及的诸水以上，青蛙就上来遮满了埃及地。行法术的也用他们的邪术照样而行，叫青蛙上了埃及地。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请你们求耶和华使这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第九节，摩西对法老说，任凭你吧，我要何时为你和你的臣仆并你的百姓祈求，除灭青蛙离开你和你的宫殿，只留在河里呢？他说，明天。摩西说，可以照你的话吧，好叫你知道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的神。他们感谢神啊。这一段是其实好像很熟悉，然后也在各位如果继续往下翻第九章第十章，继续总共很多，总共我们会看到十个灾，是不是？这就是第一个灾，青蛙的灾。好，蛙灾。那我们也会看到一再读到一样的字句，那就是怎么，我们一同来念第一节。好，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我们在这里看到三位人物，我们也知道耶和华神降雨埃及第十个灾，这里面有三位人物，一位是摩西，一位是法老，另外当然就是我们的神。神为什么要摩西去对法老说？神为什么不能自己对法老说？在这之前，我们首先要看一下灾的目的。 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生命里常碰到所谓的灾，埃及人有那样十个灾，在这之前他们是丰衣足食，是没有这样灾害吗？上个礼拜是不是有那样的一个台风到我们台湾来？我在我的印象，其实这是算是应该是台湾碰到常常碰到台风以来，算是最起码我知道那个原山子分洪道，应该是这次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分洪量，这代表什么？应该是最大的雨降在台湾身上。好，历史上最大。好，虽然我们过去没有这样的一个设备哈，一个设施可以。那神为什么要把这样的灾降到台湾？神为什么要把这样的灾降到埃及人身上？其实在出埃及记我们会发现神对埃及人和以色列人是不太一样的。这就好像我们刚听到那个听到尼托森弟兄讲的这个预言故事，以色列人好像是有受到那样的保护，受到那样的眷顾，他们会有那样 的福分，他们不会受到那样灾。但是啊，如果各位仔细读一下经文，或者体验一下神降临不一样的事情，比较困难的事情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神降灾是有他的目的的。灾是神对法老和埃及人刑罚，是吧？当然是啊，这是一个审判，是啊，这是显而易见嘛。法老王玩腻，好，那当然是要给他们这样的一个灾，是神要判埃及地的假神，是吧？是的，我们刚读第八章里面有那样行邪术的人，在后面也有那样埃及人，要以色列人不要先去，不要去侍奉耶和华神，而要他们先去拜他们的假神。同时呢，我们看到神也借这十个灾拯救以色列人。但是，各位弟兄姐妹们，最重要的是这第四项，神要借着这样的灾，让所有的人，埃及人、以色列人和现在的人，知道他是真神，他是真正的神，他可以降灾，他可以行使他权，行使他公义的权利，可以依他的意来行事。但是，他更让我们知道，他已预备好那完全的拯救。所以当我们读到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里面，其实都是那样开头，都是一样的字句，是什么呢？都是就如同这第一节上面所写的，第八章第一节上写的，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去见法老王，叫摩西说的就是那么一句话，说耶和华神这样子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其实，在我们生命也好像是摩西过去一样。我们如果再回复到摩西前面的经历的话，他是那样曾经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反复复。当神要求他到他面前服事的时候，他是怎么说？他说，我没有时间，我没有空，我没有能力，我没有怎么样的，我有一切的拦阻。他就好像是我们一样说一样的话，他只是用当时的语言来说的啊。所以，耶和华神才会像这十个灾一样，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是用一样的态度对摩西说，叫他去对法老说。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摩西的作为是什么。到第十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样的字句，这时候呢，只是人物角色换了一下。这时候是摩西对法老说：“耶和华我的神要我告诉你说什么？要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们的神。”好，所以我们如果看到第十章里面一样的字句，但是那个人物呢，说话对象谁对谁说呢？是摩西。这时候呢，他就勇敢地站出来对着法老讲。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是否也是一样愿意能够勇敢站出来对着那强权说，我们要让神的百姓去，要让那他的百姓去侍奉他。好，这是我们在出埃及记，我们也这样看到神为什么这样的安排，这样的十个灾和那样他的仆人那样的反应。在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有趣的比较吊诡的事情。好，这里面就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看到，为什么有一句耶和华使法老心刚硬，这句是在描写其实我们的神老早知道，当摩西对着法老王说让他的百姓去的时候，法老王会怎么样反应？当然是不让他们走，是吧？当然不。那可是我们的吊诡就是出现在，为什么这好像是神使法老心刚硬，就表示说神当然也有能力让法老就让大家能够离开埃及地啊。那这样好像就这样代表是这样的苦难，这样的挫折是由神而来的，是吗？这正是神的心意。这也好像我们刚刚我们所唱诗歌，所以今天特别选了这首诗歌228首，你若不，你如果不，你如果不像那样的葡萄放到那个酒榨之中，这就是神的心意，就是要把我们淬炼为成为那个将要酿的新酒。所以在这里法老也是听了神的旨意，法老不过是神在行使他旨意里面的一个过程。好，因为弟兄我刚才已经把结论已经做了，好，所以变得好像没有结论了。所以但是呢，我们只能在这里说，献上那样的感谢，献上那样的感恩，就是我们的神已经领了我们出去，我们是那样蒙恩得救，我们知道我们原来就是那样不配，就好像我们刚唱诗，我们本来就是在罪里，我们靠我们的力量是绝对没有办法，但是呢，神还是定了他意，他领了我们出来，所以我们也要像照着他的意思，当他要我们说凡我吩咐你的你都要说的时候，就是他要对我们要对任何人说他的旨意是如何的时候，我们就要说。所以这里我们就列一个是法老，可能也是你我，我们知道我们也可以是神所作用的器皿，可能是要我们传福音，可能是要我们做一个见证，也有可能是怎么样，神的旨意有他意思。好，但 另外一个第二个就是摩西的事实的角色。我们看到摩西原来幼时他是那样的、他是那样的，其实严格讲是有点抗拒了。好，他是那样的反复，他不敢成为神的仆人。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摩西就他做了很好的榜样。当神一直叫告诉他说，请你告诉法老王，容我的百姓去，好让他侍奉我。他做到了，他对着强权说了，他对着世上 的我们不愿意的，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我们摆不下那样的面子对人传福音，特别是什么对我们熟悉的人，对我们这个清楚我们习惯的人啊，甚至于说我们的一些亲朋好友，也许我们就是那样不敢说出那句话，让你们去好服侍我们的神的那样的人的时候。但是摩西就是那样，在那事实后他对法老说了那句，让他的百姓去好服侍我们的神。最后我们要只有能够献上的就是那样的感恩，就好像是那样，以色列的意思我想大家都清楚。以色列的意思是什么？以色列在希伯来文原来的意思就是什么？他靠神治理，让我们成为就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是靠神治理的一群人，让我们能够放下自己，成为那样倚靠神，成为神的子民那样的人。好，那我们一同来做结束的祷告。天上阿爸父神，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亘古之初你就立定了心志来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子民，你更用慈爱和恩慈来带领我们。谢谢你，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不配的时候，当我们还觉得自己活在、罪犯之中的时候，你就定义并且立好了那样永远的计划来引领我们，成为我们的父，成为我们一生的引领者。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也愿我们有那样心智成为你可用的器皿，来成为你在那永远计划里中的一份子。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圣灵。